第十二章，到铁路上去。看到埃尔通离开维麦拉河畔的营地，独自一人到黑点站去寻找铁匠，少校心里颇为不安。尽管内心疑虑重重，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细心地巡视了周围的环境。四周的原野宁静无声，几个小时的黑夜过去了，太阳又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格里纳凡唯恐埃尔通独自一人返回，如果找不到工匠，车子就不能上路，这样行程就要耽搁。格里纳凡心急如焚。所幸埃尔通并没有让大家失望，也没浪费多少时间。第二天天一亮，他真带了一个人回来了。此人自称是黑点站定马蹄铁的铁匠，长得身材高大健壮，但面目可憎。人不可貌相，只要手艺好就行了。这人行吗？蒙格尔问的水手。船长，和你一样，我根本不了解他，看他做了再说吧，埃尔顿回答。铁匠不苟言谈，但干起活却很在行，修起车厢来十分熟练。少校看到那人两只手腕都削掉一圈肉，呈酱紫色，如同戴了副手镯一般，显然伤痕是最近留下的。少校问铁匠伤痕是不是很痛，但铁匠只顾埋头做事，不予理睬。过了两个小时，车子修好了，铁匠带了现成的马蹄铁，就要给格里纳凡的那匹马钉上。还是少校眼睛尖，一下子看到了马蹄铁有些异样。马蹄铁呈三叶状，刻有叶子轮廓。麦克纳布斯把马蹄铁拿给埃尔顿看，埃尔顿说，那是黑点站的标记，站里的马有了这个记号，跑丢了也容易找回来，不会同别的马混淆。又过了一会儿，马蹄铁钉好，铁匠要了工钱，然后走了，从头至尾没说有四句话。半小时后，旅行队伍又上路了。走过一片平原，又走几英里，进入湖滩地带，有许多小河分布在高大芦苇丛中，水声潺潺。队伍在湖滩地上行走并不困难，海兰夫人轮流将骑马的人请到车上来，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休息。玛丽小姐也协助夫人招待每一位来宾。从克劳兰到霍尔商的油路被穿过去了，这条路灰尘大，行人稀少，队伍又掠过几座丘陵，晚上再越过马里波罗三英里远的地方扎营。第二天，12月29日，进入一带山岭地，山路很多，大家走得稍慢，走了一段才觉得习惯。11点，到达卡尔斯伯鲁克城。埃尔通不主张进城，打算绕城走，说可以节省时间。格里纳凡对此赞成。巴加内尔一向好奇，颇想游览一下该城。人们由他自便，牛车继续赶路。和平时一样，巴加内尔带领罗伯尔一起在城里大略游览了一下。城里有一个银行，一个教堂，一个法院，一个学校，一个市场，100多座房屋由砖砌成，样式全都一样，街道是平行的，典型的英国式。城市太简单了，也太乏味了。不过这里仍有新兴城市的特点，人们在大街上忙忙碌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谋利，外人从城里路过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用了一个小时参观结束，两人穿过一片精耕细作的田野，追上了旅行队伍。大家又走过一片草原，草原上有许多羊群， 牧人的棚屋，表明再往前走就是荒漠地区了。直到现在仍没有遇见一个土著人。格里纳凡有所怀疑，但巴加内尔告诉他，这条纬度线上的土著人多在莫雷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由此向东仍有200英里路呢。我们快到产金子的地方了，用不了2天，我们就要从亚历山大山那个富庶的地区穿过。1852年，无数采金人蝗虫一般铺天盖地而来，这里土著人早逃到内陆荒漠中去了。今天黄昏前，我们就要越过从海岸到莫里河的那条铁路。实话告诉你们，对于澳洲这条铁路，我始终觉得怪异。为什么，巴加内尔？格里纳凡问。为什么？太不和谐了。我知道你们英国人在海外做惯了殖民事业，你们在新西兰架电线开万国博览会，所以觉得在澳洲建铁路也是自然的了。我这个法国人对此颇感不快，你们打乱了我对澳洲固有的看法。你只是看过去不看现在，蒙格尔说。我承认，不过火车头在荒漠地区呜呜的鸣叫，大团的蒸汽在桉树和含羞草上绕动，鸭嘴兽、火鸡在火车前面奔逃。原始部落的人坐3:30的快车从摩尔本到肯顿到卡斯尔门到厄丘卡，这些除了英国人和美国人，谁见了都会吃惊。你们铁路一修，荒漠的诗意顿时全无。诗意丢了有何关系，只要文明进入荒漠，少校反驳道。一声汽笛打断了争辩。队伍离铁路不到1英里，从南方来的一个火车头正缓缓地行驶着，正停在牛羊走的路与铁路的交叉口上。这条铁路正是连接维多利亚省会墨尔本和莫雷河的。莫雷河是在1828年由哥图特发现的，它源于澳洲阿尔卑斯山脉，流经维多利亚省北部，与阿德莱德附近的遭遇湾入海，由达令河和拉克兰河两大支流。铁路经过的河流区域都是富庶区，这里畜牧站日渐多起来，铁路使这里与墨尔本的交通十分方便。当时铁路已修筑105英里，由墨尔本至散达斯特，中间有肯顿和卡斯尔门两个站，正在修筑的铁路有70英里。至厄丘卡是新建殖民地利物令的首府。南纬37度线在卡斯尔门上行几英里处穿过铁路，那里恰有一座桥，名叫康登桥，架在莫雷河一个支流吕顿河上。埃尔通赶着牛车直奔桥而去，骑马的人也快马加鞭，也想到康登桥上看一看。恰好有一群人向那座桥跑去，是附近的居民和牧民，他们都离开自己的房子和牧群，都到这里来，不知什么原因。只是听到有人呼喊着，到铁路上去，到铁路上看看去。人们这么骚乱，一定是那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故，或许是一场惨祸发生了。格里纳凡催动着马，同伴跟在后边，几分钟后到达康登桥边。原来这里发生了一件火车出轨的意外事件，状况悲惨。铁路横过的小河里塞满了车厢和火车头的残骸，只有最后一节车厢留在河沿1米处。显然这里发生一场大火，杂乱的废堆中冒着汩汩火苗，到处是烧焦的枕木、烧黑了的车轴、弯曲了的铁轨、破损的车厢，残肢断臂到处都是，血迹片片，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不知有多少人在事故中遇难。格里纳凡、巴加内尔、少校和蒙格尔夹杂在人群中，听人们议论纷纷。除了忙碌的救护人员， 在场的人都在分析事故原因。
是断桥了吧？一个人说。
哪里呀、啊、桥还好好的呢，分明是火车一到而桥还没有合上才出了事儿。
另一个人说。
原来桥是一座转桥，平时河里有船通行时，门可转开让船通过，有火车时就合上接上铁轨让火车过。难道是守桥员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忘了把桥转过来吗？这种推断似乎合乎情理，因为桥的一半被压在车头和车厢底下了，而另一半还吊在铁索上，铁索显然没坏，可以断定是守桥员没有尽到责任才发生了这场事故。出事的是37次快车，晚上11:45从墨尔本始发，车离开卡斯尔门车站25分到康登桥，因此失事时间在凌晨3:15。事故一发生，最后一节车厢的旅客和员工立即求援，但电线杆都倒在地上，电报打不通。3个小时后，当地殖民地总督米切尔先生和一位警察率一队警察才来组织救援工作，很多当地人也来帮忙扑灭了大火。尸体被烧焦了，无法辨认，车上有多少乘客没人知道，侥幸逃脱的只有10个人，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已被当地铁路部门用救护车接回卡斯尔门。格里纳凡向总督说明身份，就与他和那位警官谈起来。警官长得又高又瘦，面孔严峻，面对这样的惨祸，他外表上依然十分镇定，如同数学家解算术题一样，他也在寻找惨祸发生的未知数。这时格里纳凡说道，真是一场惨祸呀。警官却严肃地回答，不只是惨祸，爵士。
不仅仅是惨祸，那还有什么？
爵士惊叫起来。
是一个罪行，警官坦然地回答。
格里纳凡不再追问，只是回头看了看米切尔先生。
是这样，爵士，经过一番调查，我们肯定这是犯罪分子干的，他们抢劫了最后一节车厢的行李，袭击了未遇难的客人，当时有5-6个暴徒。桥是有人故意转开的，不是工作疏忽，如果守桥员失踪，可以断定是他勾结犯罪分子干的。
警官对总督的结论不以为然，只是摇头。
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我不相信守桥员会和罪犯勾结。
可是只有守桥员与罪犯勾结，我们才能说是莫莉和上游那些土著人干的，否则那些土著人不懂机关，怎么能转动桥呢？
此话不假。
还有昨晚有一只船过了桥，船夫讲船通行后桥又和好了，
这是事实。
所以守桥员和土著人勾结也是事实确凿了。
警官一直摇头。
那么先生，你觉得这不是土著人干的？
格里纳凡问道。
当然不是。
那又是谁呢？
这时上游半英里远处传来一片喧哗，人们越围越多，一会儿这群人来到桥前，人群中有2人抬着一具尸体，是守桥员，尸体已冰冷，胸口被扎了一刀。尸体的发现证明警官的怀疑是正确的，案子和土著人无关。干这件事的人对这玩意儿一定很熟。
警官指了指手铐，
这副手铐是一对铁环中间连有一把锁。很快我就要把这手镯送给他们做新年礼物。
警官又补了一句，你怀疑作案的人是？
是那些坐英王陛下的船不用付钱的家伙们。
什么？
是那些流犯干的。
巴加内尔懂得澳洲殖民地流行的俗语，所以惊叫起来。
我还以为维多利亚省不允许流贩逗留呢。格里纳凡说，
哼，不许是不许，但还是要逗留，那些流贩会逃出来的。要是我猜得不错，这帮罪犯从帕斯来还要回帕斯去，这点我敢担保。警官说。
米切尔先生点头同意警官的话。这时牛车已经走到公路与铁路交叉的地方了。格里纳凡不愿意让旅客们看到桥下那副惨景，就同他们告辞。爵士招呼了同伴回到牛车旁。格里纳凡没有将事情真相告诉海伦夫人，只是说有列火车出了事故，没有提流犯的事。爵士想以后再把此事单独说给埃尔通。旅行队伍在桥的上游800米的地方越过铁路，仍按原方向向东挺进。